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我这个节目叫《天上人间》，我希望能把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是能够连在一起，整合在一起。今天我要讲的是整合，整就是完整的那一个整，合就是合一的合，合同的合。我们有灵魂，也有肉身。我们有精神生活，也有物质生活。我们有超性的生命，也有本性的生命。我们有永恒，也有时间，有现在。其实这两个元素，这种双重的特质，本来也就是教会的特质。凡尔的大公会议，他在其中一篇最重要的宪章，就是教会宪章第八节，就这样说，教会是有形可见的，但也是精神的。他这样说，唯一的中保耶稣基督在人间建立他的圣教会，并时刻支援他，使他成为一个信、万、爱三德的团体，也是一个有形可见的组织。这是一个有圣统组织的社团，也是基督的奥体，它是可见的，而又是精神的团体，是人间的教会，而又是富有天上神恩的教会。教会宪章继续说，这不是两件不同的事物，而只是一件复合的真相，包括着人为的与神为的成分。我有时候在想，看看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两条腿，我们需要用两条腿走路。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住在大澳，是一个渔村。我学划船的时候用两个桨，假如你不能控制两个桨，那你的船不能前进，你的船就在海中不断的转来转去，不能靠岸。我想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必须常常记住这两点。我们有灵魂，也有肉身。我们的教会是天上的教会，也是地上的教会。它是神为的，它是基督建立的，它是神圣的教会，但也是人为的，是由人组成的教会，一个罪人的教会。我有时候在想，这种双重的特质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现象。假如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东西，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圣经里面说，人生活不但靠饼，也靠天主的圣言。这当然很对了，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天主的圣言来让我们的肉身生命获得永恒的超性的生命。人生活不但靠饼，不但靠面包，也要靠天主的话，靠天主的圣言，这对得很。但是我们能不能反过来也说，人生活不但靠天主的圣言，也要靠饼呢？没有饼，没有面包，没有饭，没有面条，我们能活下去吗？所以我们需要天主的圣言，也需要饼。又比如中途大速路说，吃比受更有福，这当然对了。施舍帮忙别人，跟人分享，真真实实很有福。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真是有福。但是我宁可说，施跟受是同样有福。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要爱别人，也要接受别人的爱。我很多时候去中国大陆，我看到什么好东西，我买到什么好东西，我买到一本书，买到一些特别的纪念品，我回香港一定跟人分享，让人看，讲给人听，拿给人看，有东西跟人一起吃，这是有福的。但是假如我的朋友不看， 不听不吃，我能快乐吗？我不单单需要帮助别人，也需要别人接受我的帮助。我很多时候去大陆帮忙或者教书什么，人家都说神父感谢你，你来帮忙我们。其实说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很感谢他们，我很感谢大陆的朋友、神父、修女、教友。他们不听我讲东西，我能快乐吗？施与受更有福，但是施跟受是同样的有福，受跟施是同样的有福。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假如人要帮助我的话，人要给我东西，人要跟我分享，我是尽量去接受，我去听，我去分享。甚至有时候人家请我吃东西，本来我不是很喜欢吃，但是我有时候也吃，因为他们喜欢我吃，我吃了他给我的东西，他快乐。吃跟受是同样的有福，这是两条腿。好吗？讲了很久，我要讲的一点是很清楚，天上地下，天上人间，精神物质灵魂肉身，这都是天主的恩典，是我们生命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缺少任何一部分。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做得好。中国人讲中庸，中庸之道。什么叫中庸呢？中庸不是在中间，中庸不是不好不坏，中庸不是不冷不热，中庸更加不是说我们没有坚持，没有执着。其实我们中国人要讲择善固执，好的东西我们要坚持，恒心努力下去，不退缩，不害怕。中庸是什么呢？中庸就是恰到好处，是平衡。当我们在看那些在高空走杠似的人，他们拿着一个长长的棍子，他们搞平衡，左边右边不能差之毫厘啊。假如他们一不小心，一不平衡，一偏左或是一偏右，他就要粉身碎骨啊。所以生命就是这样走杠丝，我们需要平衡，我们需要中庸之道。在我们的神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有神学也有人学，我们有神学之路也有社会学之路。神学告诉我们启示的东西、精神的东西、灵魂的东西、教会教的东西。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是人的学问，是有关个人的生命，有关集体的生命，有关国家、民族、世界、宇宙的问题。这两个学问，这两条路都是我们通向天主之路，一个是超性之路，一个是本性之路。其实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这个整合，是一种圆满的结合，他是真天主也是真人。有一个神学教授，因为他常常强调耶稣基督是一个真人，所以那有个学生就忍不住了，就问了教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吗？那教授微笑地回答他，你问错了问题，你不该问我耶稣基督是不是真天主，你该问我耶稣基督是不是真天主又是真人。在耶稣身上那个两性一位已经不可能分开，你不能说耶稣是天主，也不能说耶稣是人。耶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他是天主同时也是人，他是人同时也是天主，他是100%的天主，也是100%的人。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倾向于把耶稣基督看作是神，没有把他看作是人。也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灵性生命就看作是超性的东西，而忘了是本性的东西。所以很多教友或是神父修女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就说他灵修出现了问题， 当然灵修出上的问题是问题，但是有时候一个人的灵修没有问题的时候，假如他的身体出现问题呢，他的家庭出现问题呢，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呢，他的脾气不好呢，然后他的理性出现问题，真假不分，他的道德出现问题，是非不分，他的情感出现问题，感情情绪 出现问题，无缘无故就有闹情绪、发愤怒、妒忌等等，不能懂得怎么样疏导自己的情绪。这种人不单单是灵修有问题，他的生命也有问题。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不是很普遍，但是也有这种例子，有些人家认为他灵修很好的人，脾气很古怪，不近人情。我现在不是说那一个重要，我要说的是两条腿，两条腿好像是氢加氧变成了水，你不能说氢重要或是氧重要，没有氧不能成为水，没有氢不能成为水，要氢加氧变成水。教会有天上地下，人有灵魂肉身，我们有天主之路也有人之路，我们必须学习走这个路，天主要我们走的路，整个的道路。有时候神学家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偏，我偏向于一点，忽略了另外一点。今天这个第一节 的分享，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一点。我希望我从今以后，在往后那些分享过程当中，我会跟大家说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天上的、地下的、精神的、肉身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好圆满的、好整合的、好平衡的，活出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更丰富的生命。中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甚至有信教的人、不信教的人一起住在一起，这些人都需要和平相处。不单单和平相处，还要懂得怎么样互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有一次我跟一个统战部的部长谈话的时候，我告诉他，今天天主教或是宗教跟中国政府或是跟中国很多无神论者彼此的那种摩擦或是猜忌，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用四九年前的思想去彼此看待。我们看中国政府是四九年前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也用四九年前的眼光去看天主教。其实我跟部长说，自从那个梵蒂冈大公会议，就是1960年代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天主教已经变了很多很多很多。我跟他半开玩笑的说，我们天主教今天已经能够向佛教徒学习灵修，向基督教徒学习圣经，向无神论者学习怎么样去爱这个世界，建设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很明显，我跟基督教徒学习并不是为了做牧师，我跟佛教徒学习并不是为了做和尚，我跟无神论者学习更加不是为了放弃天主、放弃宗教、放弃信仰。我向他们学习唯一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做一个更好的神父，更全面的神父，更立体的神父，更丰富的神父。其实中国政府这个不信神的无神主义政府，共产党也在变。1997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一个白皮书，讲关于宗教的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第三页他这样说，中国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我再说， 他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一群学者来到香港，在我们公教教研中心去座谈的时候，其中有些学者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在十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个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当然不是战争，而是他们在辩论宗教到底是不是人民的鸦片。结论是什么？他们大部分人认为宗教已经不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力量，宗教也是建设社会的一种力量。所以我说，假如今天我们再把宗教当成是迷信封建的东西，我们根本就是脱离了现实，也看不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发展。当然你可以指出很多宗教的流弊，宗教人士怎么不好不好，其实人不好那是所有团体都是一样，每个宗教都有败类，正如在共产党员当中也有败类，在所有文化国家种族等等团体当中也有不好的人，这不是本质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我想中国政府这几年最大的发现是，宗教已经不是迷信的东西，宗教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封建迷信。我再说，他这样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刚刚学习怎么样互相尊重，其实这不单单是尊重的问题，也是需要的问题。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彼此互相需要，我们需要彼此学习。我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团体当中，我们都有前进跟保守的两部分。很多前进的人不喜欢保守的人，很多保守的人不喜欢前进的人，但是我认为这种态度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彼此需要，前进的人需要保守的人，否则他们会跑得太远。他们要感谢天主，因为有些保守的人把他们牵住，他们才不致跑得太远。保守的人也不喜欢前进的人，其实保守的人需要前进的人，也该当感谢有前进的人，否则这些保守的人会坐在那边睡着了，不能动了。所以一个团体当中，同一个团体当中，我们需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前进，一部分保守。他们不单单需要互相尊重，确实他们是彼此需要，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在过去二十几年的神父生活里面，我经验过很多挫折，尤其是人家对我的误会。我写了很多伦理的书、道德的书、逻辑的书，但是居然有人在报纸上公开的骂我，他说这个徐景尧神父他教人道德，他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教人逻辑，教人思考，他本身思考就十分混乱。也有一次有人在报纸上公开说这个徐神父是分裂教，分裂教会，而且是反对胡书记。我听到这句话我很难受，为什么？二十九年来我爱教会，我爱国家，我爱人类，我爱我的圣召，我把教会跟国家跟我的妈妈连在一起。我认为我有三个妈妈，一个是肉身的妈妈，一个是文化的妈妈，那是国家，一个是灵性的妈妈，那是教会。胡书记不单单是我的长上，他也是我的朋友，我的长兄，我的恩人，就是因为他公教教研中心才成立了。他一直在支持我，支持我们，也支持我去大陆工作。假如我要反对任何人，胡书记是最后一个，我绝对不会反对他。 但是人家这样说，而且是公开的说，说我不会思考，说我没有道德，说我反对教会，说我分裂教会。有时我在想，这些人对我有用吗？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有一句话很真实，那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话。你的敌人对你的贡献是你的朋友不能给的，你的敌人对你的贡献是你的朋友给不了的。我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朋友喜欢我，所以他们欣赏我的优点，也忘了我的缺点。我的敌人呢，他不是，他们不欣赏我的优点，他们只看到我的缺点，而且把我的缺点放大。他们会把我1%的缺点放大成为50%、90%来骂我。那是我的朋友不会做的，他们会说徐神父他有90%的优点，那10%的缺点算什么？人人都有缺点，他们会包容，他们会体谅，他们会宽恕。于是在我的朋友的嘴巴里面，我不会听到我那个10%、1%的缺点。但是我的仇人就不一样，他们会夸张，他们会放大，他们会让我看得清清楚楚，那潜在我心中，潜在我生命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面的某一个很小很小的缺点。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放大，我能够看到我这个不容易看到的缺点。一个人假如要进步，假如要成圣成贤的话，他也要看到这一个很难看得出来的缺点。而这个谁能够帮助我呢？就是我的敌人，那些不喜欢我的人。在这个角度下，我认为天主会借着我的朋友来鼓励我，也借着我的敌人来鞭策我。朋友是天主给我的恩典，敌人也是天主给我的恩典。朋友是天主给我的祝福，敌人呢，是天主给我化了妆的祝福。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必害怕，我们要学习接纳，要学习欣赏，要去学习，从正面学习，从反面学习。我们做人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要学习怎么样肯定自己，欣赏别人，然后学习别人，来成为自己，来成为一个更立体的人。现在我们在庆祝千禧年，我们在迈向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有一种新的精神。那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人人都要学习怎么样肯定自己，也欣赏别人，学习别人来完成自己。我们过去有三个圣年：基督年、圣神年、圣父年。基督年帮助我们以做基督徒为荣，圣神年帮助我们去欣赏这个世界，圣父年呢，就超越这一切，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天父里面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重要的不是找寻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重要的是怎么样承认我们只有一个大生命，那是在天父内的大生命。我们不单单跟人，也跟天下万物、跟历史融合在一起。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我们都是天父家庭里面的兄弟姐妹，我们必须要和平共存、共荣的生活在一起。这种新的精神很重要。我们怎么样肯定自己，也欣赏别人，也怎么样去学习别人，来成就自己、完成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立体的、更圆满的人，度一个更丰盛的生命。